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主日平安，感恩节假期快乐 如果今天在线上有第一次来参与到我们崇拜当中的新朋友，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愿神的恩典与祝福与你同在。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查考雅各书，这已经是我们第五次一起来分享雅各书了，不知道大家对前四次的主题还有没有印象？其实，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里面有很多跟我们实际生活非常相关的一些教导。在1章1到18节，下一页 slide，谢谢。雅各让我们看到胜过试炼和试探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祈求神从神而来的智慧，并且倚靠神所赐的盼望。在1章19节到2章13节，则提醒我们，不仅要听到，更重要的乃是要行道。而行道的三个关键要素是：一、用神的道约束我们全人的行为；第二个是用爱心彼此相待，然后以及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第三次，我们读了雅各书的2章14到26节，讲的是信心与行为。在这里，雅各将因信称义的道理进一步的阐明，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并且强调信心和行为是一体的。上一次我们分享了雅各书的第三章。主题是舌头与智慧。透过我们人身上这个最难被驯服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口舌。雅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的罪性，也只有通过从神而来的智慧和恩典，才能够真正管理住我们的口舌以及全身。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雅各书的4章1到12节，在这一段当中呢，雅各围绕了人和人之间的纷争来讨论。我记得，上次我们分享雅各书是在上半年，那时候疫情刚刚开始，然后再加上George Floyd 的事件刚刚发生，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游行，然后社会上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动荡和不平安，各种人和人之间的斗争也是不断。那其实，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来，各种争斗只多不少哈。然后，在 George Floyd 事件发生之后，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社交账号上发表一些支持黑人的言论那你就是种族歧视者。然后最近的大选也是左派和右派互相视对方为敌人，然后并且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就是支持他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不是黑的，就是白的。然后感觉整个社会其实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然后每个人都在寻找的自己的敌人并且在想要寻找之后，将其除之而后快。其实不仅仅只是美国，不仅仅只是今年哈，如果我们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任何的社会背景，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无止境的争斗，大到社会正人之间的争斗，啊，小到我们邻里之间朋友之间，我们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都是如此。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最矛盾的一点是，你如果去单独的问任何一个人绝大部分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和平和谐比争斗要好。然后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喜爱并且渴望和谐，但是同时我们又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去争斗，这是为什么呢？是神造我们本身就是如此吗？造我们人本身就是好斗的吗？还是我们人的生命本身出了根本的问题呢？那如果我们是出了问题，我们又要如何去解决，并且控制住我们这个好斗的本性呢？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在开始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也想再次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哈，我们在主日这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目的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可以从神那边汲取力量，让我们满有信心，满有神的恩典，去回到这个充满不安、充满动荡、充满罪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也让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公司里面，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那光与盐。做神那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向你充充满满的柔软下来，也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因为知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让我们众人都通达。 保守你仆人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也借着今天雅各书四章的这段圣经，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祝福并建造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哈。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经文都会列在这个 PPT 上面，但是呢，我还是鼓励大家养成自己的习惯，就是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然后去读哈。那我们请大家翻开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节以及第二节的上半节。经文是这样的，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在这里，一开始雅各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之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雅各并没有在争斗这件具体的事情上停留太久哈，他立马就转向了这个导致争战斗殴的原因。雅各称之为白体中战斗之私欲。那我们知道雅各是耶稣在世这个肉身的他同一个家庭他的弟弟哈，然后所以他是犹太人。而雅各当时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所寄给的也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那犹太人他自己有一个谚语形容他们的这个特点啊。犹太人他说，两个犹太人会有三种意见。啊，如果有两个犹太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他们需要盖三间会堂。啊，第一个人去第一间，第二个人去第二间，然后第三间是干什么呢？第三间是两个人死也不肯去，就是为了要有一个死也不肯去的会堂。啊，他们需要单独盖一个哈。所以犹太人他们很容易争吵。他们的特点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会有点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讲求隐忍，讲求喜形啊、呃，喜怒不形于色才是大丈夫哈。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很少体现出我们心里的这些战斗的私欲，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否认的是，我们心中这些争斗的想法啊、犹太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是一样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说，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位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我们可能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可能因着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长大的环境，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行为掩饰得非常好，没有纷争之表，但是我们却有纷争之实啊。所以，雅各在这里直接指出，导致我们会有纷争这些关键的原因是在我们的内心，也是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雅各用了一个词说，这个战斗之私欲是在我们白体这个白体当中啊。白体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多次出现过，在很多地方用这个词的时候，经常就指我们整个肢体，我们的全人啊。用在这里形容我们的战斗的私欲是充满我们全身的，无处不在。我们比较这个现代的说法，说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啊，这个非常明显的个性特点，说这个人全身上下充满着什么什么样的气质啊。所以，如果用套用这个我们比较现代的说法来说这句话的话，就是我们所有人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战斗之私欲的气质，无处隐藏啊！每个人都是如此，不管是中国人、犹太人、美国人啊，各个地方的人啊，哪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那么，战斗的私欲到底是指什么？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这里哈。所以，紧接着这边第二节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大家注意，这里有两个同义词哈，一个是得不着，另外一个是不能得。所以雅各说，你们贪恋什么东西？贪恋那想要却没有的东西。这东西可以是有形的，比如说金钱啦，财产啦，外貌啦，车子啦，这个名牌的衣物啦等等，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说社会地位啦，关系啦，才干啦，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一种观念。那因为贪恋啊，所以不择手段，到一个程度，雅各说我们这个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那我们读过旧约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哈，人类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就是因为这样的贪恋而导致的，因为该隐贪恋亚伯，亚伯所献的祭物蒙神的悦纳，他所献的不蒙神的悦纳，从这个贪恋就生出了嫉妒，而从这个嫉妒就生出了杀害。以至于该隐杀害了他自己的亲弟弟。所以， 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犹太人也是因为他们贪恋什么东西，贪恋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弥赛亚他一个特定的观念，他们一个特定的认识，而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所以箴言28:25这样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我们人所有纷争的源头，就是我们心中私欲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贪恋。当这样的贪恋不受控制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致命的毒药，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既然贪恋不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佛教所倡导的那样，脱离红尘，除却七情六欲，从而做到无欲则刚呢？那我们用使徒保罗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断乎不是"哈，断乎不可。首先，我个人非常怀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脱离这个红尘，做到真正的这个七根清净哈，然后六根清净，七根清净，六根清净。那就算有人真正能够做到六根清净，那样的生命其实也不是一个充满恩典和喜乐的生命，因为神他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所有人追求美好事物的能力和愿望。那对于符合神形象美好的事物，神也愿意我们去有这样一颗追求的心。只不过因为我们所有人犯罪的缘故，我们心中才因着追求那不好的、堕落不好的私欲而产生出这样的一个贪恋出来。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不是雅各，不是让我们去，不要，让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七情六欲全都除尽。那我们来看看雅各具体是如何说的。接着，在第二节的下半节，我们继续来读。下叶塞，对，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雅各告诉我们，我们会有战斗的私欲，因而生出纷争。首先，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求错了对象。我们想要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却求错了对象，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去抓取，因而嫉妒、斗争，甚至杀害。雅各说错了。你们应当求，但是向谁求？应当向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来求。罗马书11:36这样说：因为万有，就是所有的事物，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那诗篇在50:10-12这里面讲得更加直白，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这位我就是这位神他自己哈。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这位神的。所以有这样一位掌管万有啊，又爱我们的神，我们应当向他求。实际上，也只有神才能真真正正的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那有人说我求了呀，但是好像谁也没有满足我，谁也没有把我想要的给我呀。那雅各说这个答案也很简单，那是因为你们妄求。经文是这样，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当中。那这里的这个妄求这个词哈，很多绝大多数的英文版本都把它翻译成 ask with the wrong motives。就是新译本的，就说因为你们求的动机不良。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求的动机不良。那怎么样的求算是动机不良的求呢？第三节的这边的后半节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当中，这边的浪费和厌乐是两个关键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厌乐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出现过多次，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意思。啊，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百体中战斗之私欲，这边这个私欲这个词跟这个厌乐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哈。路加福音的8章，耶稣撒种比喻的时候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私欲、钱财、厌乐啊，这边厌乐是同样的词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彼得后书2:13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厌乐也是一样的厌乐哈，喜欢白昼厌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厌乐基本上指的是那些单纯为了满足我们属肉体的私欲而追求的东西。 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厌乐”这个词，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或者跟这些物质的这些享受把它联系起来。那如果有个人上身说我要一辆玛莎拉蒂啊，现在就给我一辆玛莎拉蒂，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是在妄求，因为这是很明显的这种单纯的无意义的物质的享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心诡诈到一定程度，我们妄求的东西都很有欺骗性。这个可以是某种特定的一些职业的发展，然后可以是对于配偶的一种特别的期望或者要求，甚至是我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找到我的配偶，然后甚至到一个程度可以是在教会中的服侍和地位。如果求的时候不是为了神国的益处，不是为了人生命的益处，而是为了自己的骄傲即使你求的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在教会当中，看似很好的一些东西，那也是在妄求。所以很多教会有很多分裂的事情，不是因为神的道不好，神的道不完美，乃是因为我们人心堕落败坏，妄求而得不着，因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所以这是厌乐。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词，浪费。所以这个词告诉我们，浪费告诉我们，妄求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求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不需要，所以即使得着了也是浪费。所以最实用的一个智慧啊，在神里面的最实用的一个智慧就是分辨我们想要和我们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9节这样说：“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注意，这里说的是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并不是我们一切所想要的都充足。神从来没有应许他会满足我们一切所想要的东西。那其实这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因为想象一下这个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哈。如果有父母不管孩子要什么，都无条件的满足他们，大家一定都会认同这样的父母是非常非常差劲的父母。因为孩子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对他好的东西，相反，很多时候其实是有害的。父母因为年龄的关系，更加成熟，是成人，更加有判断力，所以知道什么是对孩子好的，什么是对孩子不好的。那父母和孩子是这样，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益，有害无益的。但是神比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更了解我们的需要。马太福音6章32节这样说：“我们需要的一切，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所说的这句话有信心吗？我们知道明白，真的从内心相信，说我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吗？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判断力，哈，来知道什么是妄求。除了浪费和厌乐这两个很重要的线索之外，妄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接受神不答应的回答。我们向神所求的没有实现，有些时候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有他特别的时间，他需要我们耐心等候倚靠神。但是也有时候是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不行的回答。但是妄求的人就会去忽略神这个不答应的这个回应啊，不愿意接受神的拒绝，所以成功神学会告诉你说，你求这个求那个，如果你还没有实现，如果神还没有给你，不是因为你求的不对，不是因为你在妄求，乃是因为你求的还不够，你要继续求，神就会给你的。我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哈，就是大家想象，就是工作的人，你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跑到他老板那边，他说：“那个，我要求从下周开始我的工资翻倍，然后我一周只来上3天班。”然后我们先假设这个老板是难得一遇的好老板，哈，脾气非常的好，他也没有发火，也没有当即立马就把这个员工给解雇掉，他很好的跟他讲说不行，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很多原因，哈，然后但是不行，OK，他走了。第二天，他又到老板那边去说：“我要求从下周开始我的工资翻倍，我然后一周只上3天班。”老板继续告诉他还是不行。第三天他又去了，第一上班第一件事情， 老板，我要求我的工资从下周开始翻倍，我一周只上3天班。那说到这里，大家一直觉得这个人很搞笑，因为哪有这样子无理取闹、这样荒诞的人，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向神妄求，并且不接受神明确不行的回应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跟这个人一模一样，甚至更甚吗？这个人面对的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们面对的是创造这宇宙天地万物、掌管一切的大君王，啊，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面前向神求，把神当做提款机，把神当做满足我们愿望的工具。神是爱我们的，不错，神也告诉我们，他愿意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也不错，但是也不要忘记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大有威严和能力。我们都需要以他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的心，警醒我们的目的，警醒我们的 motive，是我们是带着一种借着祷告把这个需要交托给神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向他求，还是借着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当成一个订单递交给神。所以，在这前三节，雅各从我们表现出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纷争，一点一点的往下挖，让我们看到，纷争乃是因为我们贪恋的私欲，而这私欲的错误，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想要的东西却不向神求，另外一个是在于我们求却是出于错误的动机而在妄求。后面雅各说了一段很重的话来形容一个人在现在自己这个战斗私欲里面的状态。我们一起来读这边的雅各书的4章的3到6节哈。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四到六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这里说，当一个人因着贪恋而纷争、嫉妒的时候，他就在是与神为敌了。有些人可能觉得雅各严重了哈，就是这样就是与神为敌吗？但真的是严重吗？当我们贪恋一样东西或者事物到一定程度，要不择手段去夺取的时候，当我们爱这样东西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要向神妄求的时候，神不答应誓不罢休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爱这件东西、这件事物超过爱神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就是雅各所说的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吗？大家看电视剧里面会经常出现一种狗血剧情啊，为什么说经常？因为我这种不太看连续剧的人都知道，都有看过很多次这样的剧情啊。然后，一般一开始这个男主角一开始是有钱有势，然后春风得意啊，然后他有一位女朋友，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也都非常甜蜜，非常非常的美好。那这位女朋友一般在剧中是女二号，为什么不是女一号啊？因为剧情的需要，这位男主角一定会在这个连续剧当中，这个因为一些关系啊，因为意外失去了他的钱财地位，变得穷困潦倒。那这个时候呢，一般这个剧情的走向，这位女朋友就会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男主角各种的不满啊，然后二人的关系急转直下，然后这位女朋友甚至会逼迫这个男主角用一些不法的方式，用一些非常不好的方式去重新获取他之前有的这个钱财和这个地位哈。所以看到这边，我们很多人都会讲说啊，这个是渣女啊，这个她爱的不是男主角的这个人，她爱的是男主角的这个钱财地位哈，爱的是这些财富啊，这些外在的东西。而一般的剧情走向，这时候这个女二号会这个离开男主角，然后这时候女一号出现在男主角这个穷困潦倒的时候，在他失意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哈，然后这个时候男主角才发现这是他的真爱所在哈，然后最后这个圆满结局。那剧情虽然狗血，但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爱，却是有这个非常直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下一页 slide。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上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在这里，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跟雅各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我们不可能脚踏两条船，既爱主耶稣基督，又爱这个世界，不是爱这个，我们就是爱那个。当我们爱某样事物多过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与世界为友，而与神为敌。所以雅各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这样说：“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呐，淫乱的人在这里有小字注释说，原文是这个淫妇哈，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责备，因为淫妇这个词哈，在任何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里面。”都是为人所不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更不要提当时雅各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当时他们的这个犹太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责备。那其实现在参加我们教会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一定都会对这个责备非常有印象，因为最近读经班的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啊，当时以色列已经分为南北两国，北国已经灭亡了，而南国犹大当时他们。民众的信仰状况也是非常的糟糕。他们白天去圣殿里面献祭，晚上去山上去献去烧香给这些巴利和其他的偶像。所以，先知书就是神差派他的各位先知到以色列民当中去向他们呼喊，然后，要他们回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先知也经常责备以色列人，如同行淫的妇人。因为圣经中经常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和他子民、神和他教会的关系。我们今天诗班的信诗也讲到说，我们是属君王耶稣的心腹啊，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属他的心腹。所以雅各紧接着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他说神所赐下一页，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我们要如何理解这边的这个嫉妒这个词哈？神会嫉妒吗？其实圣经多次提到神的嫉妒啊，神会嫉妒。这里的几段圣经出自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面的这个我标出来这个嫉邪这个词哈，很多英文版本都把它翻译成 jealous，就是嫉妒的意思。然后民数记里面有一段更详细的记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边所说的神的嫉妒或者嫉邪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我们不会读这一段哈，但是当时的故事就说，当时以色列人在石亭啊，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他们中了这个巴兰的计哈，当时与这个外邦女子摩押女子行淫，然后并且摩押这些外邦女子就带他们一起去敬拜他们摩押所敬拜的这些偶像啊，因此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瘟疫，横扫以色列营当中哈。当时有24000人暴毙，根据圣经的记载。而就在这个全会众因为神的责备而向神哭泣悔改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仍然啊，当时瘟疫已经扩散开来了哈，然后神的怒气已经向以色列人发作了，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要应着景象去犯罪啊，就是这个他带着这个外邦的女子又要去做这个行淫的动作。当时幸好，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去刺杀了这个人，瘟疫才得以止息。圣经里面这样形容菲尼哈的这个行动啊，说神说，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以我的祭邪，就同样的这个词啊，祭邪为心。所以这里的祭邪和刚才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些祭邪也好，或者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嫉妒也好，都是同一个词。然后都是这个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些都联系起来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说，这里面讲神的嫉妒，它是一种怒气，是当神所爱的百姓，神所爱的他的子民，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会有的一种怒气，和我们平常那种不好的那种嫉妒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哈。雅各说，神所赐的圣灵是恋爱至于嫉妒。所以这嫉妒是从爱而来的，其实嫉妒和爱是一体两面的一种情感哈。当你爱的对象让你失望， 当你爱的对象移情别恋，甚至去爱一些不值得他爱的这个敌人的时候，这个爱就会转换成嫉妒啊，转换成这个恨，转换成嫉邪。中国人常说"爱之深则之切"，就爱的越深，相应的这个情感也就会越发的强烈。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哈，我们当中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啊，就是想象你的新婚之夜，你和你心爱的人结为夫妻了。在新婚之夜，两人正甜蜜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啊，不管是你的新郎还是新娘，对你说哈，说亲爱的，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一般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啊，跟你商量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了。啊，首先声明我是爱你的，跟你商量啊，但首先声明我是非常爱你的。你看，我们都结婚了，我们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在我们的亲朋好友面前，我们都念了这个婚约这个誓言啊，然后，但是呢，另外有一个人我也挺爱的，所以以后我能不能每周2天跟他在一起，其他的时间跟你在一起？那我肯定是更爱你的，我爱他不如爱你。你看我每周更多的时间跟你在一起，然后而且像周末这种大家都有时间的时间，我一定是跟你在一起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觉得说你会回答说哦，可以啊？我觉得挺好，谢谢你那么爱我，你把一周当中的5天都给我了，有没有？应该不会吧？应该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吧？不能接受，因为真正的爱一定是排他的，真正的两个人之间这种深厚的爱一定是不能容忍第三者出现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纷争乃是因为我们贪恋。贪恋什么？贪恋我们这世上的东西，某样事物或者一样东西，而我们贪恋却不上升求，或者我们贪恋却向上妄求，乃是因为我们选择与世界为友，而与神为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辜负了神的爱，我们已经背离了与神立下的这个约。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每个人其实难免都，会软弱啊，难免都会贪恋某样东西或者事物。每个基督徒，不管我们属灵生命成熟也好，或者成熟度是多少也好，我们都难免会有这个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完全没有出路和盼望？下一页 slide，并不是这样的哈。所以雅各在紧接着第六节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是的，神会赐更多的恩典。这里的"更多"是个关键，"更多"也就是更大的意思，比什么更多，比什么更大。比我们的软弱，比我们的贪恋更多更大的恩典。何西阿书四节，14章4节这样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们纵然是失信的人，但是神却是一直是守约的神。同样的，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以此成为我们的救赎。他也同样以同样的更大的恩慈来对待我们的软弱，并且有足够的更大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所以，圣经雅各在这里，他先给我们一个确信，告诉我们神有这个更大、更多的恩典。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如何解决这个解决之道。哈，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的经文7到10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各已经告诉我们，神有更大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脱离我们的贪恋啊，我们的软弱，从而远离纷争。那关键就是如何领受这个恩典。其实，在之前的第六节，雅各已经提示我们了。他说，神有更大的恩典之后，紧接着讲说，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的经上说，并不是特指某一句具体的圣经，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多次强调哈，骄傲的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相反的，神会赐福帮助谦卑的人。神之所以抵挡骄傲的人，乃是因为骄傲的人在贪恋某样事物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夺取、去抢，骄傲的人不知道向神求， 或者骄傲的人，他即使是上升球，他也是在望球，因为他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啊，向神提要求，而不是真正的向神求。所以，骄傲的人不可能得到神的帮助，唯有谦卑的人可以。所以，雅各在这里首先强调，我们要顺服神。所以，贪恋脱离我们这个贪恋陷阱的这个需要神的帮助，而领受神恩典的关键就是顺服神。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服神？雅各在7到10节这里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提示和建议哈，他一共提到了3个具体的动作，而且奇妙的是，每一个动作之后都会有带来神具体的回应。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啊，然后这个爸妈会苦口婆心的劝。然后劝来劝去没效果，他们会一般会说一句说不吃算了，那个好像你吃我会长肉一样啊。然后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话哈，就是如果没有的话，说明你吃饭很好，但是你可能吃饭没有听到这句话，你可能在其他方面有听到过，比如说你学习啊，爸妈也会说类似的话，不学算了，好像你学了我会怎么样一样哈。这个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孩，我发现我成了说那句话的人啊。但我说那句话的时候，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体会当时父母说这句话的心情。那父母说这句话其实都是气话哈，但是道理其实没有错啊。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自己的父母叮咛我们的儿女，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哈，乃是真正为了儿女的好处。所以这边也是一样。那如果大家把这边的这三个动作看成了从神而来的三个命令。那你就理解错了，因为这些都是神充满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嘱咐哈，就像儿女对父母对儿女的嘱咐一样，不同的是每个嘱咐都有神从神而来更大更美好的应许，并且神的应许永不落空，跟父母的应许跟我们人的应许不一样。所以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这三个从神而来的充满爱心的嘱咐是如何。首先第一个是勿要抵挡魔鬼。当我们心中起了贪念的时候，雅各提醒我们，这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某样东西、某样事物、某样有形的、无形的东西超过一切。没有这个东西我不行，没有这个东西我活不下去。其实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当我们借着我们的觉知信主，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救赎的时候。魔鬼在我们身上已经是没有权柄的了，因为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已经借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属主的人。哥罗西书1章13到14节，这里我列出来这样说啊，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我们已经是在爱子的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也有能力对魔鬼说不，说不哈。耶稣也曾经提醒他的门徒，他已经赐给他们权柄，能够胜过魔鬼。路加福音10章19到20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第一个嘱咐是。勿要去抵挡魔鬼，对我们的心中的贪念说不，对魔鬼的谎言说不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应许我们，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第二个是要亲近神，这样做神就必亲近你们。第一个嘱咐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啊，当我们的贪恋出现的时候，当我们的贪恋某项东西超过一切，充满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借着神耶稣基督的恩典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那第二个嘱咐则更加的主动，雅各提醒我们，神愿意我们来亲近他。这里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不是一个交换啊，不是一个说你要先亲近我，神才会亲近我们，这不是一个条件，乃是因为神要亲近我们的心，从亘古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也从来没有改变过。问题只在我们的心是否向神，还是在向世界。所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神，神就立刻是与我们亲近的了。那么，如何才能亲近神？实际操作起来是怎样做到？ 雅各在接下来几句话给我们一些提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大家读这里的第九节哈，就是觉得说，不要觉得说到神面前一定就是哭丧着脸。那因为我们确信到神面前来是一件美的、美好，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雅各在这边说你们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呢？我们读圣经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还是要联系上下文，我们要看重这个 context 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整段圣经，雅各书四章，从一开始到这里哈，都是在围绕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以及背后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贪恋，而与世界为友，与神为敌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雅各当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远离神了。落在魔鬼撒旦的陷阱当中。同样的，这几句话，他一开始雅各也强调说，这是在和有罪的人和心怀二意的人说的。所以，为什么要愁苦、悲哀、哭泣，乃是为了自己的软弱，为了自己的犯罪，为了自己的与神为敌而愁苦、悲哀而哭泣。所以，如果能够从与神为敌这样一个状态来亲近神呢？雅各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清洁我们的手，就是要留意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清洁合乎神的心意。第二个是，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就是要查验我们心中是否还有存有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再认识我们灵性的可怜、我们的软弱，而为我们的犯罪而忧伤痛悔的时候，就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亲近，神也必亲近我们，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我们的神必不轻看。所以这是第二个嘱咐。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嘱咐，是勿要在主面前自卑。神的应许是自卑的，主必叫其升高啊。自卑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使自己居于一个卑位，或者使自己存谦卑的心，跟我们平常说的自卑感是非常不一样的意思哈。自卑感是一种。反常和悲观的自卑，一个自卑的基督徒必然更加的倚靠神，待人温柔谦虚的同时却大有信心，而自卑感却是一种缺乏安全感和骄傲的纠结的存在，纠结的状态哈，就是有自卑感的人，他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他又同时缺乏安全感，所以他常常会觉得被人轻视了。有自卑感的人会很容易变得多疑，很容易自暴自弃。很容易在这个苦读当中，陷在苦读当中出不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甘心使自己居卑位的基督徒，主必叫其升高。而耶稣基督则给我们做了一个终极的榜样。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是阐述的非常详细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感谢主，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纵然是那失信的淫妇，他却从不失信。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去贪恋，我们会去与世界为友，而与神为敌。但是神却有更大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这一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顺服神。雅各在这里具体的嘱咐我们的三个动作，我们再强调一下，每个都带有神美好的应许。第一个，勿要去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然离开我们逃跑了。第二个，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第三个，勿要在主面前自卑，神就必叫我们升高。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两节是在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这两节圣经其实很好理解啊，字面上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唯一要提的就是这里的批评，按照原文的意思，其实更好的一个翻译应该是控告啊，是那种在法庭上去控告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毁谤，所以这里不是说不要去批评弟兄姐妹哈，不是说你看到一位弟兄姐妹她做了错事，她犯了错，她软弱了，她跌倒了，你也不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要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当一位弟兄姐妹她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要去爱心的批评，去挽回他们。这里的控告、毁谤是不一样的意思，它是一种出于自私、出于恶意的一种控告，而非爱心。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警惕这样的行为。其实很多人读雅各书四章的时候，读到十一节到十二节，觉得说十一节、十二节很奇怪哈，有点前后不搭，非常的突兀。所以很多时候你去看一些分享、一些解经，都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段两节单独来说啊。我一开始读雅各书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发现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两节其实跟前面的我们刚刚分享的十节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讲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心已经远离神，我们心中已经贪恋某样事物，充满我们的心。但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缘故，因为我们远离神的缘故，我们已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不自知。但是我们内在生命这个根本的问题，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一些行为中表现出来。我们家是在2012年搬到洛杉矶的。当时是因为我在这边的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然后我们就搬过来这边。但是在我工作大概半年大半年之后，我就差点被这个公司解雇了啊，并不是因为我能力不行，因为大半年我的能力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其实我做经手的几个项目，最后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那为什么他们要解雇我呢？是因为所有跟我一起合作过的同事都不再想跟我一起工作了，啊，因为我，经常性的脾气暴躁，不顾他人的感受，然后也推卸责任，事情做得很好，都是我的功劳，事情不顺利了，都是别人的锅，哈。然后，所以在我静下心来反省之后，发现其实，在这些外在的表现之下，是我内里生命出现了根本的问题。在来到洛杉矶之后，我几乎没有很好的读经祷告，没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团契也是，找各种理由能不去就不去啊。然后这个主日崇拜是因为实在太明显了，不去不行哈。但是即使去了，也是心不在焉，然后也没有在那边真正的在那边敬拜神。所以当我的心远离神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我在外边，我在我工作环境里面表现出来那些表现，就是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哈。所以雅各在这里要我们警惕，我们去控告，我们去判断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一样的。我们读整个四章的一到十二节，它是以纷争这个话题作为开头，也是一个纷争的实例，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作为结尾。所以雅各用纷争做开头，我们刚是讲，他用纷争的开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纷争的背后，是我们对于某样事物、某样东西的贪恋。同样的，这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控告、毁谤、判断这样的一个纷争的实例来作为结束，不是又说让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意志力说哦，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去判断纷呃不要去判断控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忍着我们不去控告判断弟兄姐妹哈。所以他不是说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来远离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们即使控制，因为我们即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力控制我们的外在的行为，我们内心判断控告人的想法是抑制不住的，而且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啊。所以雅各在这边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是让我们警惕这样的行为。当我们外在的表现有这样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内在生命有了根本的问题，我们内在生命出现了贪恋，我们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进了那个纷争的陷阱啊！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之前他所说的这三个动作，来重新顺服在神的面前，靠着从神而来的恩典，在根本上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弟兄姐妹们，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们中国人常说知足吧，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自我消遣啊，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负面的一种说法。但是这里的知足的心却不一样。原文同样的词在哥林多后书9章8节出现过，他说。这些经文是这样，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的“常常充足”这个“充足”这个词，跟提摩太前书6章6节里面的这个“知足的心”是同一个词哈。所以神在这里面说的这个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乃是那种一无所缺的满足，在神里面一无所缺的满足。诗篇23篇开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边的"我必不致缺乏"，很多的版本，英文的版本直译过来，把它翻译成就是"我有我需要的一切，在神以外，我没有任何其他需要的东西。有了神，我就有我所需要的一切。"诗篇23篇，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哈，但是我们背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段很优美的。这样的一个诗句在背，还是我们是真真正正这样觉得的？我们真正觉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有我所需要的一切。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贪恋呢？为何会因着贪恋而去嫉妒纷争呢？为何会因着贪恋而不求或者向神妄求呢？最近是感恩节。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经常说感恩这个词，然后我们也都会被提醒去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也会被逼着要感恩。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在神里面是一无所缺的满足我们就不应当只是在感恩节的感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感恩的日子。我们每时每刻，因为我们在神里面那样的富足、那样的满足、那样一无所缺的充足，而可以去感恩。那盼望今天的信息成为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的提醒，让诗篇23篇不仅仅是我们会背的，而是我们因着在神里面真正一无所缺的满足而发出的真正从我们内心发出的赞叹。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想来体验从神而来的那唯一能真正满足你的丰富，你需要从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开始。这里有三个动作：首先，你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他的拯救；然后，借着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3日后复活；最后，借着公开的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身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是在主里的人，你已经能够体会在主里一切的丰富和他一无所缺的供应。而在信主之后，我们也需要通过这四个动作来维持自己与神美好的关系。首先要接受敬礼，做一个公开的宣告，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然后也要有很好的属灵的生活的习惯，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不要像我刚搬到洛杉矶的时候那样。然后最后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体验那种借着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来经历神，来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供应这样的一个美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怜悯。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是被约的，但是你却是长久守约的神。虽然我们是软弱的，常常因着贪恋而纷争。而与你为敌，但你却有丰盛的慈爱，也不长久怀怒。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虽然不值得你的爱，但是你却用那亘古不变的大爱一直爱着我们，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帮助我们可以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祝福和恩典。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致缺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